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2014年山东高考作文题，开窗看问题。窗外有窗。小时候早晨，我若是赖床，妈妈就会把窗帘拉起，玻璃窗推开，让阳光随着新鲜的空气射进来，这就告诉我说，真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了。开窗看问题，人就不再辩驳，因为窗外的真情能止息争端。后来我上高中，高二的课堂在山坡上，风景很好，不想听课的时候可以向窗外远眺，但那地方多雾，雾来的时候窗外是一片朦胧，这时候你急或把窗户打开也无济于事。有时我就想，等雾散了，原来的风景还在吗？那绿树，那楼房，那蓝天和太阳，会不会因为被雾挡着就挪开了呢？窗外的世界是因为我在观察所以存在，还是它本来就存在，只是我有时候看不见它呢？这种思想很傲人，让我好几次课也没听好，考试也考坏了。可是直到如今，我还在想，地球是因为我的感官才在转吗？还有多少事情超过人一切的体会、智能，甚至科技理论？我要怎样才能接触到那更真实的真实呢？也许今天这篇作文让我得了好分，进个好大学，大学里有聪明的教授，他们能回答我的问题吧。但我目前的体会是这样的，就我所在的屋子而言，打开窗户看问题总比闭门造车要好，因为窗外有一个明明可知的世界，我一切的猜想、假设、理论、争执都可能因为开窗而得到进一步的明白，因此开窗当然比不开窗要来得好。可是当我们把窗户打开，呼吸到窗外的空气，甚至把门也推开，走进阳光普照的世界里，我们必然进入一个新的危险，那就是因为我们过于确定开窗而得到的科学实证，就过度放心地浸淫在所得到的答案里，以为这就是问题全部的真相了。别忘了，我仍受困于自己的感官思辨，虽不能说是以管窥天，却仍是以窗窥天。不错，在窗外我看见了阳光普照，蓝天白云，但是被明媚阳光所遮蔽的星辰，我看得见吗？他们会因为我没看见就不存在了吗？我们常说夜幕低垂，因为黑夜让我们看不见地上的东西，可是天上的众星反而在夜空中格外闪烁，并且天越黑，银河越美丽。然而同样的，当我沉醉于窗外的浩瀚宇宙，别忘了，刚才的阳光白云又从我窗户的画框里消失了。什么才能使我这个渺小又常自以为伟大的人，从我的窗户、我的感官、我的思辨中突破出去呢？什么才是终极的真实，而不只是我所能测量到的真实呢？那个终极的真实是活的，是死的？ 他会不会注意到我的寻求而向我发出信息呢？有一次，我听见人说一个比喻，科学家爬到半山腰，发现哲学家已经先他而到，他俩好不容易爬上山顶，却发现神学家早已坐在那儿了。这句话我不是很懂，但里边好像藏着些什么与我此刻思想的问题有关。妈妈早上把窗子打开就能叫我起床，那不只是因为开窗，更是因为外面真有个太阳，窗外还有窗，在我的生命里该开哪一扇窗，才能让更真实的阳光、更新鲜的空气照入我的眼睫，苏醒我的灵魂呢？是理智的窗、教育的窗、情感的窗，还是信心的窗呢？甚愿有人能把答案告诉我。
他将蓝天逐渐收起，却换上夕阳更美丽。他让黄昏逐渐转暗，却露出星星闪亮的眼睛。他送晚风轻轻吹过，世界就坠入梦境里。他叫我心逐渐依偎，当深深思想他是谁。我知他离开我心，从来并不愿，因为他为我舍命恩情。他送晚风轻轻吹过，世界就坠入梦境里。他叫我心逐渐依偎，当深深思想他是谁。他叫晚春写下脂粉，因为有浓浓的树荫。
2014年江苏高考作文题，什么是不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的名句与古诗中所说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人生有两个相当不同的看法。李白好像是图眼前的，他曾明明地说，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要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可是身体力行的佼佼者。古诗的作者不详，时间比李白还早，对人生有比较冷静的立场，也与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差不多。这两首诗都在中国文学中被称为不朽的名句，因为事隔千年我们还在传颂，而且只要中国文化还在，千年之后人们可能仍然忘不了他们。那么到底是诗不朽还是人不朽呢？如果说他们的诗不朽，我们能不能说李白这位酒气熏人的豪饮者也就跟着他的诗不朽了呢？江人比人，那一位不知名的古诗作者与李白比起来，谁更配得上不朽这个尊荣呢？如果有一天中国文化像玛雅文明一样不幸消失了，只能被放在博物馆里，像没有人认识的玛雅文，那么他们的作品还能被称为不朽吗？什么是不朽？这可是个难题呀。显然不朽与时间有关，今天还在明天就被遗忘的东西绝不是不朽。时间是真不朽的朋友，也是阴品的敌人。要被称为不朽， 就必须越沉越香，不能被时间淘汰。不朽也好像和人群有关，要有后人在那里评断你为不朽，而不是你自己以为了不起就算数了。所以用对后人的影响来评断什么是不朽，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标准。比如说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哪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被称为不朽呢？他们违背家庭，私定终身，设计逃走，殉情自杀，这类的案例啊，每天的网络新闻都有。直到莎士比亚把这个社会绯闻写成剧本，哎，事件就被加上了文学价值，开始放出异彩，就如同一个烂醉如泥的经历被李白的笔墨渲染成举杯邀明月的舞蹈一般。但这时你还不能说它是不朽，沙翁死去四百年，英语成了世界语，大家都在读他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对小情侣啊，才得以跃登不朽爱情之宝座。所以说，用对后人的影响来评断什么是不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尺度。但是我们虽然可以这样评断，却不能不注意到其中的讽刺性。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俩要是生在今天，而且真的私奔成功啊，那后来离婚的可能性恐怕偏高啊。同理，今天李白如果在东方明珠大发失信啊，公安还不知会怎么处置他呢。因为月下独酌的花间一壶酒啊，虽然被当成不朽之作传颂了1200年，醉酒这件事仍然没有成为美德。说了半天，那到底什么才能被称为真正不朽呢？我想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文法问题值得弄清楚，就是我们必须在什么是不朽与什么是不朽的两者之间稍作区分。刚才所举的例子都只能算是不朽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而并不是不朽本身。它可以用来回答什么是不朽的这个问题，却不足以作为什么是不朽之圆满答案。不朽说穿了，其实是人里头的一个特有现象，是人对永恒价值的追求与向往。还是回到前面古诗里的那句话吧，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谓千岁忧，就不只是千岁的数字观念，而是千岁之后我这个人价值何在的问题了。我们为何这样与自己过不去呢？有时连一天的忧虑都当不起，何由为明天甚至为永远忧虑呢？当我们找到一样看来明天还有用的东西，我们就会把自己投资进去，并且发明一个名词叫做保值。当我们发现一样超越明天甚至超越千年还有意义的东西，我们更想把自己投资进去，并且又发明了一个词，把它叫做不朽。照这样看，什么才是不朽的根源定义呢？不朽是一个被放在每一个人心里的芯片，如同从永恒射出来的眼睛，又像一个鉴察人心、遍察全地的审判者，让李白在烂醉之余仍不能以及时行乐为足，让一个人几乎不能流芳千古，也会有点顾忌说自己是不是会遗臭万年呢？这个芯片是谁放在我们里面的呢？信上帝的人会说是上帝放的，不信的人会说是进化来的。不如我们借用苏东坡的话吧，那是另一个烂醉如泥的才子，醒来仍能写出不朽的赤壁赋。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什么是不朽？不朽是造物者放在人心里的永恒，作为候鸟的方向，水手的星辰。 只是不朽的呼召虽然在我心里，我靠着自己能找到那条回归永恒的路吗？2011年全国高考作文题，论诚信。在传统中国的四维八德里，我们找不着一个诚字，而信呢，在八德里仅仅排名第五。可是今天你很少听见人被指责为不忠不义，而某商家的不诚不信呢，反而成了大家最常挂在嘴边的抱怨。这也许是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吧。什么是诚，什么是信？中国字造得很好，这两个美德啊，都有言字在里边，都和人口所说的一切话有关联。对自己我能保持心口一致，没有诡诈，叫做诚；对别人我能做到言行一致，说话算话，叫做信。诚信重要吗？当然重要。在今天的社会里，无论你从商、工作还是学习，每一个人都在诚信的标准下被要求。经商的人不诚不信，谁和你交易呢？在工作岗位上不诚不信，迟早要出乱子。学生在该交的作业或者考试上不诚信，被发现了一定受处分。只是诚信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社会上不诚信的事这么多，甚至好像越来越多呢？因此，与其在这里说些大道理，重申诚信的重要性，不如探索一下问题的本源，就是人为什么会不诚信，以及这个不诚不信的毛病啊，该怎么整治。首先，让我们看看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选择不诚信呢？经商的人不诚信，十之八九是因为起了贪心，他无非想要多赚一点。难道他不知道诚信的重要？难道他真以为不会被客户发现？不，他明明知道这样做是贪眼前的，到头来最受伤害的是自己，但他胜不过心里的贪欲，随口就说了不诚实的诡诈话，或是用两样的秤，或是不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不诚信，虽然也可能是出于贪心，比如说要得上司赏识，要得同事称赞，那就夸大一点工作成果吧。但是可能更普遍的原因是出于害怕，或是害怕自己能力不足被人知道，或是有失职之处啊，怕被老板发现，只好做点假，把问题掩盖起来。而经验告诉我，作为一个学生会不诚信，多半与懒惰有关。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好学生反而不会去作弊，他准备好了，他对学习的项目有确实的明白，就很坦然地面对作业，面对考试，因为那是确定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一个偷懒的学生就不一样， 或是作业没做完，或是考试没预备好，怎么办？就想点偷鸡摸狗的办法呗。在开头的时候，当我们向贪心、害怕、懒惰让步，他们不但会立即进驻本宫啊，还都好像带了智囊团来，因为立马就有种种不老实的主意、不准确的言语像泉水一样从我们里边涌出来，有时说完了做完了还暗自得意，觉得自己真聪明。但是这种事啊，做了一次就得做第二次，撒了头一个谎就得用第二个谎来遮盖，所撒的谎还得常常记住，免得被人识破。日久天长，你不再得意，他们反而累积成罪的包袱，让你心事重重，晚上不得安睡，早上不想起来，笑容从你脸上消失，脾气越来越躁，因为你的不诚不信，最终使你变为一个劳苦担重担的可怜人。照这样看，其实不诚不信的习惯啊，不是因为环境、工作压力，更不是因为社会风气，而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是我没有尽到保守己心的责任，没有在诚信的立足点站定了，我的心一失守，舌头就成了变色龙，充满了不诚不信的毒气，让你不由自主地说出各样诡诈的话来，从心到口本来应该是一条最直最短的路，却成了最曲折最黑暗的深坑。那么不诚不信这个病该怎么治呢？诚信的品格又应该如何养成？虽然这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但也不是不可能。我相信其诀窍在于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注意保守自己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并且坦然为自己一切言行的后果来负责任。凡事不要偷懒，有问题呢不要逃避。尽管今天的社会不鼓励这样的行为，这世界也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但我是我，别人是别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仍然应该持守自己的纯正。一天一天下来，持之以恒，这就能使我不单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更成为一个喜爱诚实的人，不单是一个守信的人，更是一个别人所乐于信托的人。这样诚信对于我就不再是一件费力的事，而是我的自然，我的本色。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留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